3月18号星期一，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我是越发觉得哈，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是通往幸福的钥匙。假如你还在你喜欢的这个领域非常 gifted，就是非常有天赋的话，而且你还有一些资源可以实现这些兴趣哈，那就变得更加美妙了。周末的时候，我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去到了中央谷地的老戴这个地区，这里呢是加州葡萄酒的一个重要产区。因为它并不像纳帕或者 Sonoma 那样名声在外哈，所以没有那么商业化，很多酒庄都还是保持着家庭拥有和经营的这种传统。大概你在这儿可以看到 Sonoma 或者是纳帕30年前的样子。像有一个酒庄 Heritage，它也就是其中之一哈。大家如果在我微信号上看了视频的话，这就是我去的那一家酒庄。就这里原本是很大的这种农田哈，后来呢到了这个家族的第五代农场主这里呢，他非常喜欢葡萄酒，于是开始在土地上种植像金粉黛、希拉这样的葡萄品种，而且学习酿酒哈 winemaking。那此外呢，他还深爱着钢琴和音乐啊，所以那天我们去品酒的时候，午饭过后，70多岁的他就带着他的狗哈，低调地穿过了露天品酒区，然后来到酒库里的钢琴前坐下，就开始弹奏钢琴曲。我觉得他不仅是弹给顾客听，也是弹给葡萄听哈。有两个爱好竟然可以这样如此完美的结合，我觉得他一定是很幸福的。说起钢琴，我不由得想起坂本龙一，他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在他死前6个月，他实际上是录制了一份礼物留给人间。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患上了直肠癌的坂本龙一哈，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哈，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举行一个 solo 的音乐会。这个 solo 的音乐会上，他要演奏20首自己创作并且深爱的曲子，把这个作为最后送给世人的礼物。在空荡的录音间里面，没有任何观众，只有坂本龙一和钢琴以及录制的人员。坂本龙一的儿子是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他决定用黑白的色调来拍摄和呈现，因为黑白的颜色就是钢琴琴键的颜色。这个纪录片的名字也非常的简单哈 ，Opus 作品。这里面有20首钢琴曲，横跨了坂本龙一的职业生涯。然后，这个里面的布景没有在整个纪录片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灯光哈，从最开始的很明亮，到后面的逐渐变暗。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候，只有一盏灯光像月光一样照在坂本龙一的肩膀上。那最后呢，当琴声还在回荡的时候，坂本龙一的人已经不在钢琴前了哈。影片最后出现了一段文字，说 "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 艺术很长，人生很短。所以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听一听坂本龙一的作品哈，也许你不会喜欢他所有的音乐，但至少像这个《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样的音乐一定会非常打动你的。好了，我们说说新闻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比特币在过去半年里面快速从2万美元涨到了7万多美元啊，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稳定性可言，像上周吧，就快速的从72000美元跌到65000美元。不过就在比特币在那个最高点的时候，实际上那一刻比特币的全球市值还有人做了一个测算，达到了1.4万亿美元，就基本上是超过了白银这个品种的市值，成为了资本市场上市值排名第8的一个品种哈，或者是一种东西。我就很好奇这排在前7名的都是什么哈，查来看看看跟你想的一不一样。排名第一的是黄金哈，这市值黄金的市值始终是现在排在全球的首位。第二的是微软，就公司的股票的市值，然后是苹果、英伟达、沙特阿美、亚马逊、谷歌啊，然后再之后就是这个排名第8的比特币。那我有朋友也开玩笑说哈，这个市值真太虚了，如果全球停电了，或者是砰以后地球上就没有电了，那比特币这个品种真的一分钱都不值哈。好歹其他的科技公司最差也给你提供了一些娱乐，或者是信息快捷便利啊，然后或者 AI 给你的生活提供了一些帮助，工作提供了帮助，但是比特币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是普通人完全感受不到它的使用以及造福。除了这个东西极度耗电之外，造成了巨大的电 电力缺口，包括它散热还需要很大的这种制冷系统的支持，就是一个纯能源消耗品。那你至于它的用途呢，更多的是被用于那些见不得光的人和行业哈，像黑市上交易毒品呐、洗钱呐、跨境贿赂啊这些东西来用哈，实在没有太多实在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当然我知道很多科技达人哈或者极客可能并不认同我的看法。那我们继续来说说哈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 AI 很火，其实有点像当年的淘金热一样，就是赚钱的并不是去挖金子或去找金矿的人，而是那些卖工具卖牛仔裤的，就是周边的哈或者提供服务的这些行业或者公司。那现在 AI 这个行业你看最大头的哈，最头部的 ChatGPT OpenAI 他们是赔钱的，赚钱的是谁？是英伟达，因为它做的是芯片。这么大的一个盈利的前景和空间哈，让 OpenAI 的创始人 CEO Sam Altman 当然不会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几个月之前吧就决定要创建 OpenAI 自己的芯片基金啊，他要计划成立一个7万亿美元 $7 trillion 的一个基金啊，要进军芯片行业来投资。那这么大的钱哈，他应该去哪儿去找？这两年油气行业非常火哈，所以 Sam Altman 他非常精准地瞄准了一些中东的大金主，像阿联酋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做 AI 的国家主权基金叫 MGX 啊，他和这个 Sam Altman 他们正在洽谈。另外像新加坡的淡马锡、沙特的主权基金都在讨论投资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在这样的大的产业变革的情况下，硬币的另一端是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实际上美国电力在20年里面哈，过去20年里面基本上这个需求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未来4年电力的一个消耗，电力公司却给出了非常的激进的预测，认为说在未来4年里面这种电力的需求的增长很可能增加1倍。首先就是电动车的需求哈，这种充电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政府因为它用一些补贴鼓励一些制造业的回流，那这些制造业其实也很消耗电力，比如说像电池啊、芯片。然后另外呢，美国还在发展一些高科技的行业，像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这些也非常的耗电。所以电力的需求预测在未来4年里面会增长的非常的迅速，那让很多州哈认为自己的电力安全实际上比发展清洁能源、比对抗气候变化要更加紧迫。比如像弗吉尼亚州，他们就决定延长一些煤电发电厂的寿命，另外呢新批准建立一些天然气发电厂。那为什么不快速去发展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呢？因为政府认为说，也不是，实际上情况也真是这样，开发和建设的速度都比较慢，因为这个 permitting process， 因为这个东西很新嘛，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流程，考虑多么的周全哈，让所有人的这种意见都被吸纳啊，所以它整个的开发的时长会慢，而且开发的成本也会比较高，政府也会担心电价会高，那电价一高又会影响到你这种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所以他们现在保守来看更希望去发展一些传统的能源，所以这对我所在的行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说两条政治上的新闻。在上周的时候，美国民主党参议院领袖 Chuck Schumer 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了炮哈，他发表了一个40分钟的演讲，抨击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是地区和平的一个阻碍者，他让自己的个人利益高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不仅是现在的加沙这边没有办法停火，就算这场战争真正结束了，内塔尼亚胡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这可能让这个地区永远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和平。所以 Chuck Schumer 最后是呼吁说应该以色列提前举行大选，把 Bibi 内塔尼亚胡赶下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Chuck Schumer 的这种呼吁实际上很不合理哈，因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他也不是以色列人，对吧？不过呢 Chuck Schumer 是美国民选官员中这个犹太人地位最高的这种犹太人，所以由他来说出这番话哈，尤其是代表民主党内来说出这番话，敲打内塔尼亚胡，或者至少表现给美国的这种民主党的支持者来看，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呢，这个在美国的政坛很多议题都是政治化的， 这个查克·舒默抨击内塔尼亚胡的这份言论很快就被共和党抓住哈，然后赶快对他又进行了攻击和民主党进行了攻击，然后他们认为说查克·舒默以及民主党反对的不是内塔尼亚胡，而反对的是整个以色列。我觉得如果要不是查克·舒默自己是犹太人，可能很快就会给他扣一个反犹的帽子。内塔尼亚胡今天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也说查克·舒默的发言太过分了哈，我们以色列可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我们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我们的选举是我们的人民说的算，而不是一个美国的议员能够干预的。好，说完这个以色列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俄罗斯总统选举在3月15号完成了投票，他们整个投票是给了3天的时间，最后普京获得了87%的得票率，比他之前的这种参选的时候的得票率还要更高。普京在发表获胜演讲的时候，他说这个选举是一个公正的、透明的哈。那反正就这样，普京将开始他的第5个任期，这个任期将是6年的时间，所以意味着他将担任俄罗斯总统至少到2030年，不排除他还会继续谋求连任的想法。那除了普京之外呢，另外这个选票上还有3个候选人，但是他们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陪跑角色。87%的一个支持率似乎是对普京在国内的这种dominance 这种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的一种肯定，同样呢好像也是百姓对他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的一种支持。不过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这87%的支持率或者得票率是真的哈。好了，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一。然后另外呢，我们读书会开始了一本新书，2本新书的阅读，都是跟伊朗有关。一本呢是稍微短一点，叫做伊朗未完成的革命和被低估的文明，然后另外一本呢是伊朗500年，就稍微长一点，详细的介绍这个国家的历史和这个文明和文化哈。所以我们一短一长啊，这种相互补充来读。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了解伊朗了解波斯的话，来到微信公号张奥同学找到我吧。好啦，拜拜。